圣诞节啊，最少那个圣诞节买礼物的那个重担这个脱落了啊，明年再说是不是？我们也快要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啊，所以我们确实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啊，我们低头祷告，低头祷告。天父，真是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让我们知道，他生长出来的时候2000年前，那个目的乃是在至高处将荣耀归给你，然后在地上，真是愿平安，赐给你所喜悦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位被你得着的人。都是你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真是求主，你赐给我们平安，也求主这是亲自的，用平安与我们的许长老跟秀黄师母，在南非的事工与他们出入平安，也给他们，这个从你来的能力，让他们能够释放你的信息。我们也为就是这几天去度假的。特别是去滑雪的弟兄姐妹，跟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能够就是有个平安，有安全，好叫他们明年回来的时候能够继续的来服侍你，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最后的这个2015年最后的一堂信息。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今年整年2015年，就是讲到来跟从我。所以呢，这借着这个最后这个信息的话，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回馈一下我们这一年我们生命的成长，也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我们怎么样子继续。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个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是工作的做，是不是？跟做事的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不是做耶稣基督的事情是那个重点，是怎么样？是做往耶稣基督跟着他去。我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呢，是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呢，就是讲到就是那个 being，不是一个 doing，不是做事情的。那讲到态度那我就想到，好多年前了我小孩子两个儿子，对不对？他们因为大家都在学音乐嘛所以我两个儿子也在学音乐，那其实是父母有点逼他们学音乐了，对不对？那他们不怎么想学的。那他们什么都不喜欢，他就是喜欢怎么样？那个唯一老大呢，就喜欢那个小提琴不错。那我说那就学小提琴吧。那老大既然选了小提琴呢，我就跟老二说，你也喜欢小提琴。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丁敏那个时候也上班，是不是？是他们喜欢，是因为对吧？时间紧张的问题，所以呢，那么就去了，对不对？就两个学。那我要讲的是。他们回家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完了，对不对？玩玩游戏对不对？看完电视各方各面都做完了，好不容易然后呢，我们就说你要的拉半个小时，你就看到他们那个脸就好像上刑台一样然后呢，更奇怪呢就是，谈半个小时嘛然后那半个小时呢，我就观察哇，他们真是。每5分钟就有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理由，他们为什么那样做？5分钟之后呢，他说："哎呀，我要喝水。"他从来没这样喝水过了。5分钟之后呢，我要上厕所。然后5分钟之后呢，他就说："哎，我脖子痛，因为那个压的那个小提琴。"然后呢，再过几分钟的话，就说我哥哥在那边嘲笑我，真是没完了，你知道？那意思是什么？他们的对这个是完全的不专心，是不是？对那个也没有兴趣， 所以你就看见了，我就从我这个两个儿子的身上，我说哦，如果我们做门徒也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如果是小提琴是他们的专业的话啊，他们饿都饿死，然后呢这个生活是很凄惨的。那我们呢，如果没有好好做门徒的话，对不对，人生有很多的风暴，没有做好门徒啊，我们也很凄惨的。其实做好门徒比拉小提琴重要的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呢就跟大家分享啊，最后的就是年终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今年我们的整个主题啊，就讲到来跟从我，就是做耶稣的基督的门徒。为什么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就要学他的样式嘛，对不对？学他那个样子，对不对？他是怎么样子？他的样子是什么呢？就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是要怎么样？要更新，是要释放。然后呢，我们就怎么样？神就差遣我们出去来影响别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跟使命嘛，一直我们都讲这个的啊。但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学他的样式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不专心，没有兴趣，那就很难了。所以我们要这今天早上最后一个信息，就让我们来反省一下，让我们来的提醒我们自己一下，也让神来鼓励我们一下，最重要是鼓励。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今天早上呢，就是做门徒的态度，是个心态啊，这个态度。那态度有三，因为这里六节圣经，每两节圣经的话就讲到一个人，啊，他的那个态度是什么？那我们就慢慢来看。然后呢，当时如果你要看57节开始的耶稣跟在走路上走的时候，跟三个人的讲话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心境是什么？我们要想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前提啊，耶稣他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就看到一节圣经啊，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一个紧迫性，对不对？被接上升，他就要上十字架，三天后复活，就升天了。时候到了的，他怎么样？他就定义这两个字啊，就向耶路撒冷去了。这个定义的话，其实是有三个啊。你再看，定义只是表面的动作，其实是在怎么心里面有一个降服，父神差遣来的，有一个降服的观念。因为父要他上十字架，他就上十字架。还有一个是什么？是一个情感上一个推动力，因为他知道他上十字架是为了你，为了我，是个爱的推动力，是非常有感情的。他就是能上去这个，而且呢还有什么呀？是一个紧迫性，因为那个时候快到了。定义的话就有这三个的含义啊。那我就想到啊，有什么例子能够把这个定义这两个字啊，能够的体会一下？那个我的儿子莫凡的 Fred， 对不对？他是这个英文的门徒训练在那个湾区，是他也是讲员之一。但是呢太太也想去啊， Judy 我的媳妇啊。但是如果太太去的话，他太太去的话，那谁看他的孩子啊，我们的孙子啊。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有点纠结的，他说你不要看啊，那我就是对不对，就是犹豫不决。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这个人呢，我是不喜欢小孩的，而且呢是四个小孩还不止，4天，对不对？然后3夜，我很纠结的。你就但是呢你看到啊，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你愿意去降服，那我就硬着头皮就去做就是了，这个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他是不管怎么样是我的儿子媳妇所爱的，是我的孙儿女们呢，有没有这个爱的那个推动力在那里？那么还有呢，这时间的紧迫性， 通常的话，丁敏跟我就从这个国内就回来了，时差还没有倒过来，那就开始要去看他们了。啊，你要想想看，那个是很纠结的，对不对？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感受到，我要定义，就要这样去了。所以定义是，我就有一点点感觉啊，是那个意思的。那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的话，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我们就说，这个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是谁啊？有没有想过？他们是谁啊？但是从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就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好像这个人对我要跟从你这个字啊，这句话蛮熟悉的，对不对？那他可能是听过的。那怎么听过呢？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二节的话啊，他就这样讲了。因为他说人子呢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呢就复活了。然后呢，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怎么样跟从我？”所以听过的。所以显然那个时候呢，他的十二个门徒就跟着他，就是这个是这个他们。还有什么？在九章二十八节那里讲到，对不对？这个话了以后呢，就约了八天，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就上山去祷告，三个最得意的子弟，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九章四十六节呢，门徒中间呢起了这议论，议论什么？议论谁将为大。所以呢，这些门徒呢就在那边，就是知道，就是他们就是这十二个门徒。然后呢，还有就是九章四十九节的话，就讲到这个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名的赶鬼，对不对？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怎么样跟从你。”这个约翰在讲，又是讲到这个门徒了。所以从他们是谁，我们就晓得就是这十二个门徒，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而且呢，特别是怎么样，那三个大弟子也在里面。然后呢，他们走路的时候啊，那走路的时候，其实呢，耶稣基督下面的六节圣经呢，是给他的特别十二个这个门徒呢，上了一门怎么样更深入的一个课程教导。因为一般的教导，耶稣在哪里教导？叫会堂，是不是？啊，很正式的。哎，但是呢，在现在的话，他特别跟这些门徒的话，有很特别的，就在走路的时候就教他们更深一层，什么叫做做门徒，然后门徒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不要以为这个走路的时候好像是轻描淡写啊，就是在怎么样不知不觉。其实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怎么样，叫做闲聊的时候，那英文呢叫做 hang out 的时候。那我们很多例子在教会里面啊，那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礼拜六早上很多弟兄姐妹们就是上山走路，走路的目的是什么？是 hang out， 对不对？那讲什么呢？分享、关怀我们不同的事情。然后呢，下雨了现在，那我们就改到这个 Armadon Lake 那个 trail 那里去走。我们碰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小小群，平常上学的时候呢，孩子上送了孩子上学了，妈妈们他们自己就一起就去走路。所以走路是一个最好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你就能够完完全全能够知道我们的价值观各种的那个耶稣呢就是那个样子，耶稣就是那样子。所以呢，有个门徒就说：“我要跟从你。”你要想想看啊，我们世人要跟从的话，一个人的话，有些什么例子啊？我们从职场来讲，我们有个好老板，好老板的话跳槽了，到另外一个大公司做了更高官，然后呢，这个好老板呢，哎，他说：“哎，老莫，你过来。”那我们有没有跟他跟啊？是不是？ 又高薪又有工作，对不对？然后呢，又有这个老板找过来。但是好景不长，这个老板不得志啊，他就被裁员了，是不是？那我呢，也没活干了。我们常常跟从啊，这个从职场来讲，那还有呢，从亲情来讲呢，我们做父母的现在，对不对？都是爱我们的儿女嘛，我们都跟着儿女，对不对？帮忙他去看孙子们啊，对不对？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做祖父母的，确实是很好。但是你没有想到啊，当有一天那个女儿或者这个儿子跟你说，哎呀，请你不用来帮我忙了。那为什么？因为你越帮越忙。所以呢，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就是抱怨啊，当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可能你们现在也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啊，当我们老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儿女去看孙儿女，但是呢他们不要你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个呢，叫做婚情，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交友啊，海誓山盟，是不是山盟，对不对？哇，这个你侬我侬，对不对？非你莫属，是不是？所以就跟了，对不对？跟的话呢，非你莫嫁，非你莫娶，是不是？好景不长，那最后怎么样？不合则离。好一点的话，同床异梦。我们人的跟随是这样跟随的，很多时候那个梦想都是成空的。但是在这里，门徒他为什么无论你要到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显然门徒完全被耶稣基督吸引住了，是不是？他才能够讲这句话嘛。因为无论你在哪里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电视台啊，对不对？江苏电视，对不对？讲到这，哇，一个男嘉宾英俊的不得了，对不对？然后呢，又是异地恋，是不是？然后呢，那个女嘉宾就是说，你不管住在哪里，我都跟定你了，是不是这样子？无论你往哪里去嘛，是不是？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为什么门徒学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大的吸引力？他的吸引在哪里？还是来在第九章里面，因为耶稣给了门徒能力权柄，那干嘛呢？就是能够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很吸引人，还有呢，差遣他们去怎么样？去传扬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哇，你想想看，你我想不想这种能力啊？还有呢，怎么样？神会供应的，因为他说你去传的时候，去传神的国的道的时候，你不要带拐杖，不要带那个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衣服，带一件就够了。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完完全全这个神是会供应的，是不是？那还有什么？他们有没有门徒们有没有经历到五饼二鱼，那喂饱了5000人，还有12个篮子的食物剩下来，他们是看到的。然后呢，最后呢，门徒们有没有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看到天国？就是登山变相。那你要想想看啊，如果门徒是这个样子的话，所以他们第一个门徒就讲他的经历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是你我，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一定要跟着你的，同不同意？就感觉你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经历，人生的经历是这个样子的，我要学你啊，我要啊，你的生命我要啊。那讲短一点就是说，我要你的命啊，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我想不想要跟从耶稣啊，学他的样式？我们当然想。你要想想看，如果有人说，哎，我要跟你学东西啊，你会不会很高兴？学生命改变，学做门徒。你当然高兴啊，为什么高兴啊？因为总算别人看到我生命的改变，但愿我们的配偶这么说，是不是？所以别人看到是我们是沾沾自喜的， 但是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五十八节，耶稣就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好像是答非所问，第一，对不对？第二呢，是他们浇冷水，是不是？满腔热血，他们浇冷水。那其实怎么样子？其实耶稣是在讲这个，他说：“你要跟从我是很好的，因为我本来的原意要招你来做我的门徒的。那现在你们愿意了，但是呢，你要晓得，连狐狸跟天上的飞鸟，他们都有自己住的地方，而我呢，不只是没有住的地方，连那个床，连那个枕头都没有的。那是在讲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啊？你跟着我是那个牺牲是很大的。你跟着我，你要计算过你要做门徒的代价。所以呢，耶稣其实是提醒啊，第一个人，他说你不要一时冲动啊，我要你好好的想。是怕这个第一个人一时冲动，因为看到都是好的东西。那讲到这个一时冲动啊，因为耶稣基督真正的教导就是要他们晓得要付出这个代价。付出代价你愿意付，你是不是要定义？所以定义呢，就是讲到因为是吃亏的，但是你还是愿意这样做。那我就想到也是很久以前啊，这个我大儿子啊，莫凡，他已经在 IBM 工作蛮多年了啊。他在 IBM 工作里面做得很好的，他真的做得很好，大家都喜欢他，然后他也很有领导能力，他那个时候呢，这个跟那个薪水也很高的，不只是这样子，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对不对？一个老婆，三个孩子，然后第四个呢，就正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腹中。然后他就说：“我要辞掉我的工作，我就要全职来服侍神。”那当我听到这个他的这个意向的时候，那我就说：“很好啊！”我说：“你有没有算过，你的牺牲是何等的大？”我说：“其实要就是跟他讲，就是说你不要意气用事，你知道对不对？”那做神的仆人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有一点点体会，对不对？那个时候，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计算一下，那更重要呢，好好跟你的妻子好好的商量。”然后他说：“好。”他就是商量去了啊。那当然，那个莫凡的决定啊，那今天呢就变成历史故事了，对不对 ？The rest is history。那我要讲这个例子是什么，就讲到莫凡定义做那个决定的时候，那个定义是有牺牲的，然后呢他就做了这个决定，他觉得是好的。那我常常也碰到一些年轻人，他一那个信主了之后，年轻人就是二十来岁刚出到本科大学毕业没多久，他就信主了，哇，好得不得了，对不对？神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要就是把我这一辈子，对不对？然后来服侍神。”那我是有一点点那个浇他冷水啊，我说：“你是不是一时冲动？”我就问他说：“你说你为什么去读啊？你有没有神的这个印证跟护照啊？然后你有没有想过做神的仆人是很大的牺牲的？那我要你好好的思想。”我不要你一时冲动，不要你一时用事，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就要好好想过要定义的。啊，当我讲完这句话，这些人就走掉了。然后呢，后来我就观察，大部分人呢，就回去继续就知道，那他就是继续上班，不去读神学院，很少数，他计算过了，他说我要定义，他就去读神学院了。这些年轻人呢，二十来岁的。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所以呢，我常常就看到这些东西。所以，第一个人的第一个门徒呢， 做门徒啊，那个态度啊是要定义啊，是要定义的。那我们就再看那个五十九节，又对一个人说，是耶稣基督对另外一个人说，他说跟从我来，是不是耶稣基督在招他做门徒？是不是啊？其实耶稣基督早就招他了，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呢好像是有一点点更深的意思啊。那个人就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这个是个第二个门徒了，这些门徒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的了，所以跟从耶稣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跟从我来那个含义啊是更深的。那怎么看得出来？因为你要知道啊，埋葬父亲，从希伯来文化、希伯来人的角度，是天公地义的，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这个约瑟，他的老爸雅各跟就是以色列，就到了那个埃及去了，是不是？后来的话，以色列死掉了。然后呢，约瑟就跟那个法老说，哎，让我请个假，让我送我父亲的尸体回到迦南，埋葬了之后我再回来这个埃及来继续来服侍你。这个从创世纪就开始有埋葬父亲这个希伯来人犹太人的习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四月清明节，为什么在国内庆祝清明节？就是纪念我们的先祖。为什么是那么的重要？那今天呢，你我啊，可能在我们现在活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去世，那很不幸的，这个迟早要面对的。那我们如果跟父亲的那个关系很好的话，父亲的失去那种哀痛是不得了的，是不是？所以那种亲情，那种哭泣啊，那种丧父那种感觉，所以埋葬父亲是天公地义的。那如果我们的父亲跟那个生前的话，我们的父亲是很紧张的，那可能确实是不是个好父亲。所以呢，一直以来你就跟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父亲都死掉了，我们做人了啊，也不需要做那么绝嘛，是不是？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说，这也是我们那个任务啊、义务啊、责任啊。现在已经死了，最后怎么样？我生前没有跟他有很好的一个交往，不尊重他，最少埋葬我是可以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啊，因为过去确实你有很多的亏欠啊，跟我们的这个父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你就看到埋葬父亲是天公地义的，而且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跟耶稣打个招呼，是不是？他说容我回去，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看六十节啊，是奇怪的，最不得了的。耶稣就说了，他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怎么样？传扬神国的道。我不知道你我怎么想啊，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能够接受吗？那如果给我的感觉，第二个感觉就好像是说，骂人是死人，是不是？死人埋葬嘛，是不是？然后呢，自己的父亲是别人的，因为埋葬他们的死人，是不是？然后呢，完全是不顾念丧父的这种情怀，完全也不合逻辑的。为什么不合逻辑啊？因为死人怎么样子能埋葬死人啊？从我们的理性上面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是耶稣回答这句话是 讲不通的，没有人情味的。那显然耶稣讲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那我们就说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啊，埋葬死人是一件事情，传扬神国的道是另外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再来对比。我怎么叫是对比啊？因为他讲说你只管去，是不是？所以是个对比。那埋葬死人的事是属于什么的事啊？是属于这个世代的习俗。那这里的话，耶稣就要招他来了。耶稣要他做什么？就要他去传神国的道。这个是怎么样？你要信得过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次要的事情的话，那你要信得过我。那一个人啊，在什么事上可以信得过神？你就是把你抓得很紧的东西放开嘛，对不对？然后现在手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埋葬父亲。所以耶稣呢，就针对这个人他的一个文化的思想，他就说你要来，先来来传去，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我是会看顾你这些东西的。然后呢，你抓紧的东西的话，你就要信得过我。所以信得过我是一个那个态度，我们才能够这样做。因为我怎么知道？因为耶稣在第九章的前面，记不记得他什么是说我是你的供应，你就只管去传扬那个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你生活的需要我完完全全可以供应你的。然后他门徒就去了，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信心。那其实呢，这里是讲到是什么呢？死人呢是指的是必死的人。那谁是必死的人？你我，我们必死的，对不对？必死的人做什么事情啊？就做地上的事情。那地上什么事情啊？就是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门徒呢？耶稣的这个教导就是说，门徒是天国的人。那天国的人做什么事情啊？当然是做天上的事啊。那天上的事是什么事？就是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所以耶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呢，耶稣招门徒啊，是因为要门徒去做天国的事，因为门徒是天国的人。耶稣是从这个角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懂了。所以呢，埋葬我的父亲是需要的，但是重点是在要有信得过他，耶稣基督的态度。这是学他的样式，是要信得过他。那我就讲到一个例子啊，这些年来，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反思我自己的，因为我是一个那个很分析的人啊。那我这个人呢，基本上啊，是个非常自信的人，非常自信的。那自信呢，当然有那自己的长处，对不对？那我不是炫耀，我就是说我本来就是这样看我自己的啊。那是什么呢？我的智商蛮高的，对，真是蛮高的，因为我不用读书我就可以就过了，对不对？我读书是一帆风顺，然后呢越晚的多那功课的越能够过的啊，我是这样子。然后怎么样？脑筋快啊，脑筋快就反应快，是不是？然后呢脑筋快呢，我嘴巴也快。那就是对我来讲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会跟人家辩嘛，是不是？然后呢还怎么样？做事快。那你知道香港人的做事很快的。那如果你去过香港你就知道，哇，这个速度啊。那在做的话，那个 Roof 跟我的有点相似啊。这就是香港人就是快。那还有什么？我是不怕受伤的。我是伤不了的，为什么？因为我刀枪不入，从小呢我就是防御系统啊，我不敏感，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然后呢怎么样？我又是一个敢死队的队长，你要晓得这个是不简单的啊。然后怎么样？ 就是有领导能力。那结果呢，因为我这个长项嘛，对不对，我在工作上的那个职场上面呢，我是有点成就的，就是这是我的长项。那后来我信主了，信主了，在神的光照下面，我就看到我更多的短项短处，就是我个性的软弱。那我个性什么软弱？我很封闭的，我这个人很木讷的，我是缺乏怎么样社交的技巧的，我没有 social skill 的啊。然后呢怎么样，脸带的都是严肃的，不是脸带笑容的。所以呢有些弟兄姐妹爱我，就说老婆笑一笑，对不对，我想起来才笑一笑。然后呢我坐在旁边呢，没有人敢坐在我旁边的，那就是真实的事情啊，是不是。然后呢也不会聊天的，我不会所谓叫做 small talk， 就跟人建立关系啊，我不会的，不会的。然后呢缺乏情商啊，这个是我的致命伤，是不是。然后呢我又不会讲故事，因为我是个 engineer， 对不对，四四方方的脑子，对不对，不会讲故事的，特别是在讲道的时候不会讲故事，明白吗？如果讲道你不会讲故事，你讲什么道，对不对，听不进去的。所以呢更是怎么样，因为自我为中心嘛，缺乏对别人的爱。那你想想看啊，这种人呢、啊、我自己暂时拿开来，这种人，这个老莫是不是适合做长老的，明白吗？那我看的这个老莫的像可以适合做什么呢，做数字的分析，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工作上面做得很好。那你要想想看，神把我放在做长老位置，我没有伤心，也没有痛苦，很痛苦的。别人看我好像看我的长相啊，我看我自己呢全是洞，很痛苦的。但是我慢慢的怎么样，我就不让这个东西来影响我，我就跟神说，我是愿意做你的门徒，我是愿意学你的样式的。那怎么样子去跟从他、啊、做他的门徒、啊、耶稣基督就是说，就当舍己 deny yourself。 你在这个应用上怎么舍己，就是怎么样放下你认为的长项，你的长处。那人呢很难放下自己的长处的。那舍掉这个长处，不是说你从有这个长处到没有这个长处，因为长处永远都在那里的。舍的意思是说，不要把你的长项抓得那么紧啊，是那个态度的问题。那我说我要跟随你啊，那如果我紧紧抓住我自己的想法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跟着你啊。如果我没有我自己的意见呢，我就可以跟着你，我就懂了。所以呢这个舍己呢，就是说就是把自己的长项把它放下来，我就慢慢的操练这个。你要知道，我就跟随主走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学他的样式，对不对。那学他的样式的时候，我的短项，我的软弱，神就这样子的弥补我了，很奇妙的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大家讲到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舍己 deny yourself。 我自己的这个人的经历是这样学来的，所以我慢慢呢，那就有这个样子。那是什么东西使我这样做能够放下自己的长项？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放下我们自己的长项的，就是能够信得过他，信得过他你就可以了。然后耶稣说，你信得过我，你跟着我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自己亲身这些年来的经历啊。你我愿不愿意信得过他？然后再问一个问题， 什么是你我的拦阻啊？不去跟从耶稣。什么是我手上抓得紧紧的东西我不能放下？我们自己要去思考。所以呢，第二个门徒，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做门徒啊是要信得过他。这两节圣经，这个态度啊。然后呢，来到61、62节了，又有一个人就说了：“主，我要跟从你。”这个人主动的说：“我要跟从你。”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要跟定的一个尾声的啊，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什么是家里的人？就是我们所爱的，对不对？最亲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那肯定的就是说，完全是尾声的，因为他这里讲主，我要跟从你。然后下面加几个只是容我去辞别家里的人。那辞别家里的人是不是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是理所当然的，那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我就想到就这个第三个人那个门徒啊，他其实心里面有种想法，他说第一个人讲的话，对吧，他不知道，没有计算过，他不知道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我知道不是问题，所以呢，主，我要跟从你。然后他对第二个人呢，他就说，他说他要埋葬那个这个父亲，他这不也不是我的问题，我已经怎么样，完完全全能够信得过你的了。所以呢，从这个第三个人来讲呢，他说我是很行的，而且呢，我也跟你打个招呼。所以这个第三个人他就这么想，他说耶稣基督一定是夸奖我，而不是跟前面两个人不一样的。啊，第三个人是这样想的。那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就是62节了。62节，耶稣就说了，他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我们一看到这个“不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听到这个“不配”，是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所以你不配？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资格，不够格，所以你不配？就地位了，格就是地位。是不是看别人也是看别人的能力，看别人的够不够格？那我们感觉别人看我会不会也是同样的？他可能看我是没有能力，他可能看我是不够资格的。我们就在这边不配呀，这个字啊，就在这里面彰显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好像你如果在这里看的话，我连回去辞别我的亲人都不行。哇，耶稣啊，这个门槛实在是太高，我怎么做得了啊？会不会这种感觉？然后就说做门徒啊，真是难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些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种的反应，你知道吗？还有呢，进神的国，我们一看到几个字进神的国，我们就说是不是从不信到信。那显然这12个门徒他已经怎么样，是信神的人，更是怎么样，已经撇下一切，所以进神的国是肯定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显然进神的国有它特别的意义，是不是？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如果你看马太福音12章，从47节到50节，就讲到母亲弟兄是不是找耶稣，对不对？那他们那个耶稣怎么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对不对？就好像就是大逆不道的样子的，是不是？然后呢，最后呢，就第50节，马太福音12章，那凡怎么样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呢，进神的国在这里的话是讲到你是要遵行神的道，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是不能进去的。那还有的就是路加福音第11章，就是2章之后啊，那个耶稣呢就在那边说话的时候，其中呢有一个人，就有一个女人就看出这个耶稣基督，他就大声的说：“ 他说啊，他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是有福的，就讲到他的你的妈妈真是有福啊，生出你这个好的儿子来。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就说，是啊，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却还不如，比较了啊，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所以耶稣基督显然是讲到这个进神的国是讲到怎么样，是要遵循神的道的，是讲到这个。那又讲到几个字啊，就是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那是什么？是讲什么？什么样子的人呢、啊、会在已经在怎么样，在那个种田的，那种田的话当然是往前看，那如果你往后看的话，那显然呢是你有些东西放不下的，或者是怎么样，你舍不得的。那这些人的话，但是呢他正在说我要跟从你，但是就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哎，他自己有些保留了。我们这个人有保留，你怎么保留呢？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常遵守神的道。那所以呢，在这里，什么是不配？就是跟从我跟不遵行神的道是不相称的，因为不相称，所以是不配。所以在这里讲的不配是讲到这个。那我就再重讲一遍啊。什么是不配？已经是完全是跟从主了，但是呢，你的行为就是不愿意去遵守神的道，这个叫做不配啊。所以这个不配的话，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啊，很大的警醒。然后呢，耶稣其实是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如果不专注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在神国的事情上来服侍的。”而且是做得好的，会做不好的。你看这个啊，专注这个啊，也是跟怎么样？这耶稣的定义，前面五十一节是不是遥遥相对？也是那个强烈度，让我们就是那个态度，你的定义。耶稣不是说家人不重要，其实不是母亲不重要，不是父亲不重要，是很重要的。你我怎么知道？因为你记不记得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多妇女围在旁边，是不是？还有谁啊？还有他妈妈，是不是？耶稣基督在死前，耶稣基督的眼神有没有看到他妈妈？然后他怎么形容对他妈妈的感受？他就看到他最爱的门徒，他就看着，可能是约翰呢、啊，就对约翰说：“你要 take care 我的妈妈。”你要照顾我的母亲、啊、所以耶稣基督啊，对母亲这种亲情是不得了的，是不得了的。如果我们不专注，我们就不配。那我就讲到一个这个在我们周遭的例子啊。那许长老秀航师母的小儿子伊朗，他去了澳洲读神学院，这专门是以后要做这个敬拜的牧师的啊。那刚好呢，这几天，寒假嘛，对不对？他们学校放假，回来了差不多有三个多星期。但是许长老呢，在哪里呢？不在。许长老去了非洲，对不对？师母去了非洲。所以呢，看不到他的儿子了。然后他的儿子呢，就直接的飞到美中去，怎么样？现在在服侍那边的人。那长话短说，这两个父子母子，虽然儿子有三个多礼拜的假期，他们能够见面的时间就一天，就是一月差不多一月中的时候，当许长老去完非洲回来，那隔一天呢，他又去台湾去做门徒训练，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就问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做的？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对不对，父跟子、母跟子都是怎么样，都是愿意来遵守神的道，他们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态度我们是可以看见的，不是没有代价，但是呢，这样子才能够怎么样，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就想到啊，这个诗歌叫做我已经决定要跟从啊耶稣，这个诗歌我最喜欢，有一句话，他就是说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这个情景啊，对我来讲是很震撼的，简单的不得了，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讲到你就扶着你往后看的，就是看还是看后面的世界。但是我们的许长老啊，我们的伊朗年轻人，所以你就看到啊，耶稣与这个三个门徒的对话，是不是对这三个门徒说，你看你们根本就不行，有没有一点责备的口吻，或者是说你们现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自己有没有自责的感觉啊，内疚的感觉啊？可能是会有的，是不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但是呢，耶稣在这里讲了什么，我给你看几个例子啊，耶稣的那个教导是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不是去整夜打网的，打鱼的打不到，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你就往这边丢了，突然间的话好多鱼就上来，然后呢装满了两艘船，那船呢差点就沉下去了。然后呢，彼得他看到了，对不对？耶稣的这个神迹，他就怎么样子？西门彼得就看见，就俯伏在地上的七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非常熟悉的。然后那些对不对？那个雅各跟约翰也是这样子。但是耶稣怎么对西门说？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是个责备的还是一个鼓励？完全是一个鼓励，是不是？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然后呢，这个门徒的话，那个被这个风跟浪，对不对？哇，这个吓得要死，快没命了，对不对？就摇醒耶稣，救我们啊！然后呢，耶稣就斥责这个风跟这个海，然后那个风就风平浪静了。然后呢，耶稣就回来跟他们说：“他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然后他们就酌量酌量的说，彼此就说：“这到底是谁啊？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的信心小，还是指出他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是不是个教导？是一个开导的，没有这个责备的口吻，因为以后继续下去，他们还是怎么信心不强。但是耶稣讲这个，乃是来去怎么样教导他们，要让他们看到这个问题。还有呢，第三个例子，最后的门徒呢就起了议论，为什么？因为他们争什么呀？因为耶稣要升天了嘛，谁将为大？他们就在那边争吵了。那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你们这群人根本扶不起的阿斗，对不对？责备他们？没有啊。因为呢，耶稣基督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前面呢，就对他们说，他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这个是个教导的，还是一个责备的口吻啊？完全是一个怎么样教导的口吻。所以呢，我们是绝对不需要觉得内疚，做得不好。回到最后，门徒虽然不行啊，但是耶稣基督一点责备的口吻都没有，他就点出他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更深的问题？讲到不只是他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了，但是呢，耶稣基督在六节圣经啊，就给他们更深的一个教导。这个是这个博士班的，这些你知道吗？真是个博士班的。他说没有停留在他们不行之处，而是在不断的开导他们怎么去改进，可以从不行改进到行。那这个是这种教导 是正能量，是给力的。那往往呢，我们有时候呢，对我们的儿女、配偶，是用负能量的，都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别人，希望别人就是内疚，从内疚里面能够怎么样长进一点。我们是给别人的是完全一个负能量，是不给力的，不给力的。所以耶稣基督完全的教导完全是一个给力的，是一个鼓励的教导。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子能够苦口婆心的对他们的门徒这样教导？你没有感受到啊，耶稣基督是何等爱他们的门徒啊，是爱他们到底啊，是这种感受。那今天你我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我有没有从这几节圣经上面能够看到耶稣不是来责备我们，他是来爱我们，给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些教导，我们同样的是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 的爱。所以今天早上的话，就在最后的这个年终啊，就借着这耶稣基督的爱来鼓励我们勇往直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呢，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说 Come follow me。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我两个儿子他的小提琴说不好，显然他有没有做？他做啊，对不对？是不是半个小时，对不对？最少弹了20分钟，是不是？但是他的心在不在？他的心不在。心是不是个态度？所以我们今天给我们大家鼓励呢，就是做门徒的态度。第一个门徒呢，就是做门徒要定义；第二个门徒呢，做门徒呢要信得过他；第三个门徒呢，做门徒呢要专注。而且呢，做门徒不是做事，不是 doing， 乃是做门徒乃是个 being。 有这个态度，我们就可以慢慢被耶稣基督的爱来鼓励我们往前走。这是神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低头祷告，低头祷告。